列王记下第二十章，
像我们大家读过这一章之后呢，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这一章呢是说到西西家的衰败，还有说西西家前面几章都是西西家怎样兴旺起来的，但现在呢就看见西西家到了老年的时候，差不多晚年的时候呢，他那个情形有点后退了，就好像亚哈斯那个日晷啊，他不是前面进十度，是往后退了十度，那就说出了西西家呀也是这样往没往前进，反而后退了，这是他那个属灵的光景。我们读过这一章之后，看见开头呢他说到这个当这个亚述的军队亚述的大军呢撤回去之后，那么亚述的王希拿基利他在他的在偶像的庙里头，当然烧香敬拜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把他杀死掉了，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就跑掉，剩下一个另外一个儿子那个做了亚述的王。那这时候亚述已经大势已去，已经完全衰败了。那这时候当然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没有失落，没有实现，犹大人也没有被掳去，那是一个得胜的光景。那这种情形之下，那应该是欢欢喜喜一个大的庆祝，但是没有想到啊，在他们得胜的日子啊，就是该庆祝的时候呢，西家忽然病了，并且说病得要死。那就是病得相当严重，这是一件很不美的事，很不让人不快乐的事情。本该是大大庆祝一番的，那现在呢，那么这件事情一来，这个难处一来，就说呢，所有的庆祝，所有的欢乐，都变成那个叹息，都变成悲伤了。这个。以赛亚也继续告诉西西家说，他说耶和华说呀，你要留一命，那么给你家里的人，因为你必定要死，你一定死了。那么这是神借着以赛亚把神的话也把神的心也告诉了他。那么这个西西家一听见了这件事情，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他就转脸了，朝着墙了，但是流泪，但是痛哭起来了。那么他也祷告，他说到在神的面前他怎样的真的诚心的在行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没有想到啊，那到现在呀，这个刚刚可以享受的时候，国家也太平的时候呢，那他那个病的，并且必定要他就要死去，所以西西家想起这件事情了，心里就非常难过。那么神看见他的情形，也看见他的眼泪，也知道他在主里面去祷告，也晓得他心里的难过的情形，所以以赛亚还没有走到院子当中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他，那么告诉他，神要延长的年日，那么使他不至于死，那再给他有15年的寿命，他第三天就可以到耶和华殿里去，回到耶和华殿里面去了。那么以赛亚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西西家，这对西西家来说也实在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过呢，他是还是有点怀疑，有点疑惑。他说呢，神说要我第三天就可以到圣殿里去呀、啊， 那有什么兆头呢？这个我怎么知道第三天你一定会到圣殿里头去呢？那么有什么兆头呢？这就说出西西家呀，情形有点衰弱了。那么为什么从这时候开始就看情形有点衰？那么为什么呢？他应该相信神的话，神既然说了，那么神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话那个来成就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呢，他说了就算数，他不要有什么兆头啊，不要有什么或者启示啊，主也不要我们启示，他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客气。因为什么？我们的神就是信实的，他说的就算数了，他也要我们成为也信实的，让我们说的话算数，不需要启示，不需要去那个有什么兆头。但是西西家要个兆头，那就是他信心呢有了一点的软弱，开始那个失败了。那以赛亚就给他一个兆头，把那亚哈说这个亚哈斯的日晷啊，那么他那日影啊是往前进十度呢还是后退十度。那么日晷就是一个东西，现在没有那东西了，然后上面有个标志的啊，或者一个箭头的。那么这日头射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日影啊就在那个在上面，就会慢慢就转着转。那么可近十度那就是往前去了，后退十度就往后来往后去了。那么亚哈斯就想了，那不是西西家就想了，进十度比较容易，退十度呢比较难，因为进十度那是自然的，它一直往前进的，那么往后退呢，啊，这是很稀奇的事，那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说，那我要退十度，那结果呢，那么神就叫。神就把这个时间的改变，把这个日影啊，向后面呢退了十度，那这退了十度就等于光阴呢往后退了，那光阴只会往前去的，不会往后退的。那现在呢，那么就往后，为了给西西家一个兆头，为了叫西西家他能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就叫那日影啊往后推了十度。那这是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件的宇宙的性的事情，因为神是把那太阳在那儿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呢、啊，都有一定时间的，一点都不会错的。但是现在把它退后十度了，那就错了。那么好像把地图转过去了，往后转了，往他本来往这边转，现在往你回头转了，好像十度。那么这个整个天文都错掉了，所以难怪啊，那个以后的天文学家呀。他们就算来算去啊，为什么这个好像跟这时间不大对，差了一天，那么应该是往前进，就往后，这都差了一天。那其实这一天呢，就你要读圣经呢，就读到西家的事情时候，就知道神叫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就是这个十一天当中啊，包括着那十度在里头，那还不够，那怎么样呢？为什么只有十度？那么这还不是一天，不是一天的时间呢？那么差了一天，这是天文学家以后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也是看别人书这样讲的。那么，还有时间呢，你们现在看，
耶稣亚
那个时候，那么停了，这个日头停下来了，月亮也停下来，月亮都不动了，停了差不多将近一天之久的时间。那并不是说在这里一天，我就正好是一天。那将近一天呢，那加上了西西家的十度啊，正好是一天呢。所以他们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所以， 这个西有一本书叫约书亚的长日，就是约书亚那一天呢非常长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阳停下来了，那月亮也停了，不动了，那么那是那一天就是长日。那么这讲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么这在我们在这里呢，就说出了西西家呀，他的信心的软弱，他像是要一个兆头，那么像是要一个凭据，那么你说的话了，你最好有个凭据呢，我才能相信。那么结果神就给他一个凭据。我们的神呢，实在是，非常的慈爱，那也是，心很软的。他看见西西家呀，那儿流泪了，哭了。心就软下来了，他看见听见西西家在那儿祷告啊，他就动了慈心了，心里就发现他就实行怜悯了，好吧，就给他多十五年的寿命吧，那么就给他加了十五年的寿命。这是我们的神是这样，他并不是因为好像很凶的神，很厉害的严厉的神，那么说了我怎么说就怎样做，那么神说的是这样做，不过呢若是你勉强神的话呢，神还是好吧就照你说的吧。所以我们一切事情呢要学一个功课，不要勉强神，神既然说了，那我们就照着神所说的去行，去有顺服。那我们态度相信神的话语，第二点就是顺服神，神怎样说就怎样行，怎样顺服，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不要去勉强神。那勉强神要做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要一定要这样做，好吧？神说好，就这样做吧。那么这样神答应这个，我那答应我们，我们以为说是很好的事情啊，实在说起来啊，这个不一定好的。你比方说是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呢，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两个半支派，迦勒支派还有这个流便支派还有马拉西半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看见约旦河东边呢那个草原呢非常的丰富，那里树木也很兴旺，所以他们想了，那么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好了，我们不要去到约旦河西边去了，既然和西边呢是神所允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但东边呢不是神所允许给他们的，不过呢他们是打仗的时候了，那么在约旦河东边呢跟那个亚玛利王西宏啊还有巴山王勒呀那个两国打仗了，结果把这个巴山王把巴山的那个西宏的国那个土地还有巴山王勒的土地啊，那么亚玛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勒的土地给他那个路占领了，因为把他们都赶出去了，那么这是他们胜利了，他们得到那块地，但是这块地呢并不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神所应许给他们乃是约旦河西边的那个迦南美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神再三的说了，我要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是我应许给你们的地方，那么要把那个地方的那个亚摩利人七族统统都赶出去，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你们，这是神一再的从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一再地告诉他们，常常神把这句话来告诉这件事来提醒他们呢，使他们能够有信心，能够一直往前去，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啊，他们目的就是要进到迦南地，那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他们要承受那个地方做他们的产业，这是神所给他应许，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们有这盼望，他一直是在旷野的有38年之久，那么这时间呢他们这一期都在旷野，虽然很艰难呢，路也是很不容易走，经过多少年难处，但是他们知道有个盼望，那我们盼望就是我进到迦南地区，那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是那个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力量， 那今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有盼望的，我们若是有那个盼望，就支持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一直向前。虽然有难处，虽然有痛苦，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么他遇到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么这是说到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这样，他有前面的喜乐，那就神所应许给他的，那么前面的荣耀，那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乃是那神的迦南美地，上帝儿子的丰满，那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使我们承受的产业。那我们有这个盘产业，那是神的应许，那是这个，那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的那追求的那行路的一个目标。说今天无论有多少苦难，有多少艰难，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目的是要打进到迦南。我们的盼望乃神把迦南地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但是这两个半支派呢，到了约旦河东边，看见约旦河东边那个地势那里丰美呀，那么好了，我们就不要过到迦南地去了。到迦南地去，那么多的支派呀，大家分地方不一定分得很多，我们就在约旦河东边好了。他们就要去到约旦河东边。当然这件事情呢，是摩西呀，并不高兴。但是呢，他们要求啊，一直要求说，你答应我们。那我虽然我们的在约旦河东边，但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壮丁啊，我们战士啊，还是要跟着你们一同啊，到约旦河西边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呢，那我们再回来承受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妇女孩子就留在那个约旦河的东边。说他们再三的要求啊，这个摩西啊，好，就摩西就答应他们了，就好了，你们就在约旦河东边承受产业。说两个半支派呀、啊，他们就住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么这件事情并不是神所应许啊，那个东边不是神所应许的他。不过呢，他们遇到要求的缘故啊，那么神就接着摩西啊说：“好了好了，那你们就承在东边好了，那我们到西边去征战。那么我们承受神所应许征战。那这时的那个这个。”神说应许给他们是在约旦河西，那他们就到约旦河东边。那么当然那个产业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以后啊，头一个失败失落的就是约旦河东边，那被仇敌啊，遇到仇敌攻击的缘故，那么他就被掳掠去了，那个产业失掉了。所以啊，我们承受神的我这个神应许给我们的，那我们要看见神是什么，那我们不要勉强啊去要求要做什么。看见这里好，我们要求；我们要看见那里做那件事也要求。那么这个西西家呢，就是看见是这个亚述这个军队已经撤走了，难处已经完全取消，现在正是享受太平的时候呢，那我忽然间要死掉了，那这件事情是非常伤感。他甚至舍不得死，舍不得死，当然一方面他是盼望还能够留在地上多一点时间，能够多一点享受啊，能够他们的撑过。那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但主要的呢是因为这缘故，所以他就不愿意。那么就这只能流泪，毕竟在神面前有点祷告。那这和摩西，这和保罗呀完全不一样的。你这保罗是怎样态度呢？
离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离死与主同
在，离死与主同在，好
的无比，
好的无比的。那他是希望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世界和主永远同在了，那就是呢，能看到建筑，能够摸得到主，能和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啊！是巴不得呀，他能够离开这个世界，那能与主同在。但是呢，他说为了 这个你们的缘故，我还需要留在这个地上。
嗯，
为什么呢？为了神的儿女啊，他需要扶持他们，帮助他们，那么再来扶持他们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我还要留在地上，因为我的责任呢还没
完，
我的工作还没完，我还要在那扶持神的儿女，我还要为了神的儿女啊，在那劳苦啊。这是保罗的心，他不没有为了自己求什么安逸，为了自己求盼望有什么享受，他没有盼望这样。他若是离开是一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不过呢，留在地上也有人需要的。为什么呢？一面留在地上啊，可以在为主做见证，最主要留在地上那是为了服侍神的儿女，叫神的儿女得到教，能叫教会得到建立起来呀，那个带给神的国度。那这是保罗的心，他的心呢完全在主的身上，完全在神的国度的上面，没有为了自己不求什么。但是这西家呢，就是远远的赶不上保罗，所以呢前面他也做了一些事，但是他赶不上保罗。那么保罗是这样的，向着主，那么为着主，为着神的，为着神的国度而活着。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们还是离世与主同在呢，还是留在地上为着建立教会呢，那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不过为了你们，我觉得还是应该留在地上。这是保罗的心，不也为他自己有什么享受。那西家呢，他说盼望我留，会盼望那个留在地上，盼望还多活几年，这样就死掉了。我刚刚什么东西都弄好了，我可以享受了，但一下地就死掉了，那这个是太可惜了。那实在是盼望能够再多享受几年呢，那么我就好了。说他是完全是两个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那么保罗是为了什么？
神的国，
为了神的国啊，为了主，他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为了神国度呢，他愿意留在地上啊，那个建立马国度再建了，建立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建立。这是保罗，没有为了自己，而西家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为了自己的喜悦。一方面他也怕死，那第二方面呢，他盼望能够多享受几年，多吃喝玩乐几年呢。我都一直都受苦啊，这么多年打仗啊都受苦啊，天天都受苦，现在呢好容易战争过去了，我可以该享受一番了。那么应该啊，这是西家。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我们为什么活着呢？啊，嗯，特别是我们年长弟兄，对，那我们有没有是吧？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不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这样？那为什么今天我还贪生怕死？为什么呢？
功课没学好。
功课没学。
对，这个很好答的答案，的确是功课还没有学好啊，现在死不得的，因为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学功课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学功课，若是没有学功课的话，那我们口里这样说，心里并不一定这样，是不是？那我们要学功课，我们怎么叫学功课呢？我们学什么功课？学校里学功课那要考试，念读书然后考试。那我们今天学功课考那个学什么功课呢？
家庭的。
哎。
学十字架的功课。
呀，这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自己越过越减少，让主在里头越过越增加。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功课。我们有没有过了一天，主在我们里头增加，我们自己减少了，让主增加，我们自己必须减少。若是我们自己增加的话呢，那主就一定会减，主不会减少，但是就是没法增加的。所以啊，要主在里头增加的话呢，也要减少。你这诗句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愿他怎样
兴盛，
愿他兴旺，
我
呢
衰微。
衰微，这两个是一定是这样的。 让主希望的话，我们自己要衰微；让主在那儿增加的话，我们自己要减少；让主在那儿活起来的话，刚强起来，我们自己必须要站在死地。所以我们自己不肯站在死地，不是肉身的死，乃是属灵上的。我们不肯把自己老自己呀、那个老的自己老那个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我们的难处，我们不肯把我们肉体血气。我们老自己摆在死地，主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增加，那我们就没有学到功课。我们若是没有学到功课，我们的地上是白占地图啊，我们不能够做什么。那我们在工作劳苦工作传福音，为了主在做很多事情，那虽然这是好的，那西家也做了很好的事，做了很为了主做好的事，很好的事情很多事。他说向着主是怀着诚实的，我都是为了主的，为了主的喜悦我在那做事。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很难处，就是说不可没有把自己摆在死地。最主要的乃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摆在死地，让主在里头增加。若是这多年以来西家他实在是那么这个把自己摆在死地，而主在里头增加的话呢，今天不会这样不属灵了，是不是呢？那我们看见西家所表现的实在是一碰到就要死，哎呀，这个要死掉了，不能享受了，只不能吃不能喝，这么多和平安日子我都享受不到了。那你就看见一个人都活在自己里，就是这样活在自己里头，活在老自己，为了自己而活着。如果是我们一生当中都是舍弃自己而让主兴旺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的观念，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就是那个西西家，那么当我们工作呀，那个兴旺的时候，或者当工作有一些成就，不光说属灵的工作也好，或者属世的工作也好，当这工作有些成就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危险，一个危机。那个危机什么危机？当我们的工作成就、我们事业成就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财富，或者很有智慧，或者很有能力，或者很有所得着。若是我们有所成就时候了，就像西西家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学过功课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
骄傲
。就对主，换句话说，骄傲就是对主不尊重，不尊重，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到这时候，那我就是我是了不起的人，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有这么大的成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看作了不起了。那结果呢？结果就把主就摆在一边了。很多时候都是我在随便，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要怎样说就怎样说，我要发脾气我就发脾气。你有没有想到你发脾气你把主摆在什么地位上？若是主在那看着你这样发脾气，若主在那看着你这样子吵吵吵闹闹，那你那么主的心怎么到底怎么样？你到底敬畏不敬畏主？又是一个这个我们老师在这儿的话，那我们都不敢了。若是我们这个一个什么我们说尊重的神爱人在这儿，我们就不敢了。若是主在这里，那你为什么能这样随随便便的？那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了不起，我有成就，我自己我有能力，所以啊，我们就把主看清了，没有尊重主啊，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西西家的难处就是缺少了敬畏主的心，那么没有尊敬主。那我怎么知道他没有尊敬主呢？那主在那儿给他看见说，你必定要死，那你这个你就留一命好了。他说我不行啊，我现在要享受啊，我怎么能死呢？那主的命令是大的还是你自己享受大呢？那么到底什么是大的？主的命令是大的，主的命令既然是说你必定死，你就留一命好了，那你就好吧，乖乖的就去死好了，是不是？那反正我就留一命，等着到了时候主就接我去，那就顺服主，那就尊敬主，是吧？若是主说你必定死，你说主啊，我不能死啊，我死不得呀，我还爱这世界，我怎么能死呢？我舍不得这个世界，那你这样子， 当然你一方面来说你是爱世界，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不尊重主啊，我们态度主所要求我们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要求，就要我们信顺服，信而顺服，除此之外不能讨着主的喜欢。主要求第一，要求我们第一要相信主，主既然这样说我就相信，对我是有益处的。第二呢要顺服主，就主怎么说我就怎样的，这是一个敬畏主的人。一个不敬畏主的人呢，也不信也不顺服，你这样说了不一定相信，那你这样说了之后呢，我不一定顺服，我就随着我自己意思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那你就是把主摆的把自己看得那么大，而把主摆在一边了。说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是肉体的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总要想到主在这里看见啊，没有人看见但主看见，没有人知道主知道，你这样做到底主的心到底怎样，你这样做主喜欢不喜欢呢？那我们这样把肉体把主摆在一边，那我们把主摆在什么地位上头呢？我们总要想到主，不要想着光想到自己，我这样好这样这样，我想到一想到一直想到自己啊，那你就自己做王，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这样就这样，我是我，我这就是把主摆在一边，所以不敬畏主。所以就是我们姊妹说说骄傲，那就是你骄傲啊，高抬自己啊，就是骄傲。让人知道骄傲是在
败坏之先，
是败坏之先。
嗯，
那么所有的败坏都从骄傲而产生出来的。魔鬼为什么变成魔鬼呢？本来是个天使长，那么美丽的天使长啊，忽然一下子变得那么可怕的魔鬼。那天使长呢，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天使长，来的话大家都欢迎，那魔鬼来的话呢，那我们都吓得不得了，是不是呢？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就很害怕，这魔鬼来总是没有好事情的，总是坏事情的。所以这个他怎么会一个天使长变成那样没魔鬼呢？那一个美丽的天使长是个那个荣耀的基督徒，那么怎么会变成那可怕的一个魔鬼呢？怎么变的？
骄傲
。那怎么会这样败坏呢？就骄傲在败坏之先呢，他还没有变成魔鬼，开始骄傲，骄傲就把这个一个天使长啊，然后变成一个魔鬼。天就把这那么荣耀的那么美丽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就变成一个可怕的魔鬼。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不要让骄傲在我们里头得到地位。我们总要把骄傲摆在一边。我们怎样摆在一边？舍弃你自己，你把你自己摆在死地，就把骄傲摆在一边。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呢就是这样。他是那个你们读腓立比书二章这个场景，就还没有讲了。他说你们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主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他的心呢，该放在心思的，你们用主耶稣的心思为你们的思想，天天主耶稣所心里所想的，那就是他的心思。那我让主耶稣的思想成我们的思想。主耶稣想什么呢？
不以死与生同等为强夺的
啊，
不以与生同等为强夺的。
主耶稣一直想把自己摆在卑微地位上头，他虽然是一生同等，但一步一生同等为强盗，反倒虚己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心啊，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世。主耶稣一直就把自己摆在那个卑微地位上头，啊，他虽然是一生同等，但是他不以神同等为强盗，反倒倒空自己，虚己倒空自己，就要奴仆的心，成了人的样子。那已经人的样子，已经很卑微了。他是神的儿子，变成人的样子，不是很卑微了？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既有人的样子，他摆在自己摆在更卑微的地上，存心顺服，一直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到一个地步了。到马上顺服到十字架上，啊，神的心是要钉十字，让他钉十字架。他虽然是 按照人来说你不大愿意，但是呢他存心是否一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死？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为什么要死？要解决我们的难处。他为什么要死？要成功伟大的救恩。主耶稣乃是为了成功伟大的救恩，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了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难处，替我们死。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受审判。他替我们尝了咒诅，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受神的咒诅，我们反而得到神的祝福。从前我们常常唱的诗歌，现在在这儿就很少唱了。就是多本机会时我们唱的咒诅他受，
祝福
我
也，
我也啊，爱也不是什么，我唱的，就是咒诅主耶稣受了，我们今天呢，我们是福杯，我们今天喝的杯是福杯呀、啊。那个你喝的杯是福杯的时候，你想到没有想到，主耶稣曾经我们受到咒诅，那个咒诅的杯他替我们喝了。若不然的话，那咒诅杯是我们今天该喝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样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他自己一直把自己摆在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主，他的思想就是思想，我怎样把自己摆在十字架。到地上的时候了，他虽然是主人，但是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主人。虽然是主人，但是他学着做到仆人。所以他说的，问他来呀，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思想，他就是这样，他地上是这样，他整个一生都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思想什么呢？我们思想怎样使我高升，怎样高升，怎样出师入侵，怎样扬眉吐气，怎样变成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就是一直要高升，要高升，那就是魔鬼。魔鬼就是说，我要高升，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再次和至高者同等，我要坐在那个聚会的山上，我要在众星之上。他一直要高升，一直要高升，这是魔鬼啊，是不是？那么就是骄傲。主耶稣的就是谦卑的榜样，一直要降卑，一直要降卑。但是到末了时候，主耶稣死在十字架，那是在降卑到最卑微。这是死十字架呢，是一个受咒的死，凡是挂在木头都是受咒的，说连死都是一个受咒的咒诅的死啊。所以下面就是，所以是怎样？神将他
升为至高，
他降为最低最低地位上，最低地把他自己摆在最低地位上。但是到了时候，神就使他升为至高，超乎万，并且把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都赐给他，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叫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自己没有把自己高升，他自己叫降卑，但是神使他高升。你什么时候你肯自己降卑的话呢，到时候神就使你高升。你若一直要高升的话，到末了神就把你摔在地上。那么这个西西家也是这样，骄傲好了，到了时候了就摔在地上。那么你知道怎么会摔在地上呢？得了15年的寿命啊，那不是很好吗？彼得先给他证据啊，那么神就这样做，给他15年寿命，那是很好。好不好呢？当时你看大家说，哎呀，你这都是还可以活15年呢，本来要死的，现在还能活15年，那这还不错了，太好了，都为他庆祝一番了。那么结果呢，这个有一个很远方的一个使者呀、就那个巴比伦的使者，
你看他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很小，根本不见经传的，这个很小的国家是亚述的一个附属，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属的国家，也很小的国家。他听见那个这个西西家要死啊，结果又活起来了，那病好起来了，他就派一个使者呀，派这个使者就来看望他，并且送他礼也来看望他。这西西家看着蛮高兴的，使者要求他，好不好？你带我参观参观呢？你们国家的那个东西，国家的事情。啊， 西夏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带他参观，把家里所有一切好的东西给他看，把圣殿的一切好的东西，把他国库里面一切的军器都给他看。为什么要给他看？看见我们是这样的丰富，我们这样的强盛，有这么多军器都给他看见。明显的就说什么，亚述帝国那么大的帝国我们都打败了，我们打败，你看我们为什么打败，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国家，这么的丰富，我们的军旗这样的这样厉害，所以把亚述帝国打败亚述帝国，谁打败的？
神
打败的，是不是？根本他就这是一都没有，一这个连两千个这个骑马的勇士都没有啊，这就这样穷苦啊，这样软弱软弱。现在他把国库给了看见了，因为我们国家怎么强盛怎么强盛啊，这个当然这个是他很高兴，给了他这个使者呢，看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高兴。但是这使者呀心里有时候回去都告诉我他们的国王了，哎呀，这个以色列国非常的丰富啊，他们有多少金银，有多少武器什么的，这样还是丰富。那么这巴比伦的王啊，心里就有心里就出现个东西啊，我将来我要攻打他，我要把他掳掠他，这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人不知道的，因为是巴比伦王心里的故事啊，
神知道
、那么以赛亚知道，因为神把这神告诉以赛亚了，那么以赛亚知道，以赛亚就问他说，你把什么东西给他看呢？我把家里所有东西，我把国家所有东西，圣殿一切东西，我们国家所有东西没有一件不给他看的，都给他看了啊。这西家说的很好啊，这个以赛亚怎么说啊？说将来啊，你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
都巴比伦，并且你的后裔啊也被掳去，在巴比伦做太监的。这话好厉害呀、这个他应该呢，哎呀，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应该想办法了？是不是？结果他怎么？
他你说的话很好，
他说你说的话很好，是不是？你看这个人怎么变了，是不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呢？怎么你说的话很好呢？这怎么好呢？将来到国家乌比鲁到巴比伦去，变他的后代呀、那个本来是做王，都后都做王了，现在要在巴比伦去做太监，这个怎么好呢？是不是应该很难受的一件事？为什么好呢？
落在我的年龄中，
他
自己
他说这话很好，在我这个人生有生年的能够平平安安的稳妥就好了，没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看这个人的心呢，这变成这种样子的，不像西西家的样子，
不像
是不是？西家从前不是这样子的，给我们好的印象啊，结果你看变得这样自私自利啊，完全活在自己里头。而后代被掳到巴比伦也不在乎，那个以色列那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去也不在乎，只要我平安就可以了，只要我舒服就可以了，
我活着。
我想这个话呀恐怕我们大家都说不出口，但是说不出口是真的，但是另外呢心里头有没有想呢？那么也可能是像西达一样，好了，我们不话没有说，好了，我就平平安安呢，能够就感谢主了。都是我们，就是这就是自私自利，完全是为了自己活在自己里的一个人啊。这是西西家。那么这件事情啊，不是光是以赛亚知道听见，那么也不光是西西家自己知道，并且写在圣经上，圣灵啊就把他的话写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看见西西家是怎样一个人，那衰败的怎样情形，那堕落到怎样的光景，到了这种情形，这是西西家。那么你知道这个圣经啊，多少人看，多少人读啊，是不是历史里呢？你看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是不是？两千多年了，不仅两千年了，这个几千年 这是在旧约的圣经啊，是不是？哎呀，人都哪儿听了？多少人知道耶西他就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这不仅记载在这里，将来叫勇士里头，将来叫见主面时候，到那时候能看见。那真的是家的残酷，本来是不是很青年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为正为义为忠的事情啊，都是存心呢、啊、这个为着主而活。那么这是很好的一个君王啊，结果变成这样一个君王，这是大家都轻看都藐视的，摸到最坏的一件事情，怎样啊？
儿子马拉西
生了个马拉西，
十五年之内啊生了个儿子，因为他的儿子12岁就做王了，
嗯，
那你就知道这15年以内生的、
嗯、
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马拉西、
嗯、
这马拉西是怎样一个人呢、啊、
坏得很，
坏得很，
坏得不得了，真是坏得不得了坏到个地步啊，那神就是肯定是要把这个以色列人
灭掉，
掳到巴比伦去，掳去，那完全放弃了。就是有摩西，有撒母耳，有大以理，他们祷告，
我也不听了，
所以我
不听了，
我也还是不改变的，我一定要把他们掳去的，让他们掳完全被掳。因为马拉西太坏了，
太坏了，
他把圣殿的所有东西都毁坏，敬拜神的圣殿都毁坏，他为了是完全气绝神呢，弄了多少的偶像啊，带到以色列人中间去。虽然到了以后啊，他会懊悔了，因为什么懊悔呢？因为被掳去过之后受过苦了，会了就懊悔了。他祷告，他神还是救他了，他就懊悔了，又回到圣殿。但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偶像呢，已经种到神百姓里头去了。他说做的那些事情啊，已经进到神的，进到以色列人中间，进到犹太人中间去。所以这个也马拿西个人悔改了，但他说做的事情没法挽回。
对，
就像水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水泼出去了，没法收回了，
对，
是吧？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到底做的什么事。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说好了我悔改了可以了，但是你所做的事情没办法没法改变了啊，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整个犹大的国呀，就是马拿西的事情完全被破坏了。那犹大的见证完全被失掉了，不是亚述把他们打败，你失去了见证，乃是马拉西啊，也把所有的见证都失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马拉西啊，是西西家的儿子，是西家在15年之内啊，是生下来的一个儿子，大概算。15年过了3年呢，就生了一个儿子。说你到了12岁啊，他就走
了，
西家死掉，他就开始做王了。他一做王了，他这个就是坏透了。最坏的君王了，就是马拿西。
55年了，
对，也住长了。
说若是西家他在主面前，他且顺服主。主说好了，你现在就死，你人家找我就接你去了，你就已经工作已经完毕了。他要说阿门，他也愿意顺服的话呢，不会有这种难处。第一呢，不会对神失掉信心；第二呢，不会啊，要把这个那么骄傲宣扬自己；第三呢，不会生马拿西，都没有了，结果成为很好的西家
很好的记录，
一个很好的结论。现在呢，很坏的一个结论。
西家王不能算好王，
啊，
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王。
他是西家
是前面好，后面好，
前一半好，后来就不好
了。
你要盖棺论定的话呢，那就不好了，是不是？
就是炫耀他的财富嘛。
刚刚不会叫
吗？
为什么会变坏了？
骄傲，
他骄傲了，因为他是都很好嘛，
孙子。他想极了。所以西西家也不好，哎，那个最后的马拉斯也不好，那个后来的十五年他不好了，所以孩子跟着他。也变成
这样。孩子跟着他，他可能还没有像当孩子那么坏，坏的简直坏透了。那马拉西亚是不是？那实际上他的爸爸赶不上他那么坏，他爸爸不会这样的坏的。但是呢，他很可能啊，很溺爱他的孩子，不管教他的孩子，
不管教。
这十五年之内，老年纪大的是一个儿子，
老来
真是这个宝贝的不得了，毕竟他的属灵光景也不行了。那时候呢，真是把所有的爱摆在孩子身上去了，溺爱孩子，也不管教孩子，成了他愿意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呢，就变成马拉西。
他喜欢他的脚，
所以我们必须要管教自己的孩子。啊，我不能够因着我们自己软弱就不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你软弱是件事，但是你管教孩子，你要知道神把这孩子托给你了，你还是要好好的管教他。你有没有想到，你管教孩子向着神中心，不是对着孩子中心，但是你管教孩子就向着神中心，是把孩子托给你，就叫你好好的管教这孩子，是不是？是把将来成一个爱主，是把将来成为在主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这是你的责任。神把托给你了，你该有这样责任的。你若是不管教的话，你就向着神不同心。他是从开头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啊，乾隆啥的都进去，统统都我们都是泡汤了，统统都完了，乾隆进去。
魏弟兄，他这个贴那个窗用无花果饼有没有什么说法？
那这个我们才不知道，有泡饼那不是药，不是膏药啊。
是啊，所以为什么要用？
无花果好，种无花果。
是不是无花果是代表生命？是不是？
我不能那样细说，那样细讲，
不敢那么说。
那就是换句话说，把神医治他了。你提无花果饼也好，你提贴柿子饼也很好。
圣经有好多处都讲到无花果，
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嘛？
代表以色列，
这无花果。好。